您好，欢迎来到读书益智畅谈。读书益智畅谈是一个可以扩大您的世界观，并让您疲倦的眼睛休息的地方。短短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无论是在家中，或是在去某个地方的途中，还是在咖啡厅放松身心都适合。加工再加工，食物背后的科学。身为医生的英国作者亲身实验超加工饮食对于身体的影响。看着自己年幼孩子对超加工食品的反应，以及自己双胞胎兄弟如何从过胖逐渐迈向健康，兼具科普和故事性十足的一本书。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呼吁你少吃加工食品，少吃垃圾食物的口号，但本书提到的超加工食品又是什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订的 NOVA 食物分类系统，食物与饮料根据加工性质、程度和目的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未经加工的原型食物、经加工的烹饪材料，例如油、盐、糖等等；加工食物，例如面包、烟熏肉类、鱼罐头、蔬菜罐头。这群食物的加工过程有煮熟、发酵等。超加工食物，例如汽水、可乐、泡面、各种零食、巧克力、冰淇淋、冷冻食品、微波即食食品。这个层级的食物经工业化制式处理，会使用安定剂、防腐剂。第三个吃的世代，这里作者把视角带回食物链最初的时候，菌类从土和石头得到能量开始，这是第一个吃的世代。后来第二个吃的世代就是有机生物吃有机生物，不管是动物吃植物或是吃动物，当食物链形成的同时，生物自身的消化吸收系统也会逐渐最佳化。不管吃多少，很少看到吃原型食物的动物，包括人类，过量饮食。但是就在近这一世纪，也就是第三个吃的世代，人类与他们所圈养的动物突然开始吃下大量的超加工食品，或者可以说是可食用的产品，看起来像是食物但并不是食物。问题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根本还无法判断该怎么因应这种食物，于是身体许多自然调节和选择的机制完全无法运作，人不知不觉吃下很多没营养也无法饱足的可食用产品。当食物分解成最原始的分子，再重新组合回去，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吃下肚的非原本食物，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原本人类肠道中的好菌也成为意外的受害者，就吃益生菌都很难弥补这些伤害。食品业还是化工业，这些添加成分的初衷不外乎是让食物更便宜并且容易取得，可以长时间运送不易腐坏，可以长时间保存，可以在战争时候让士兵有饱足感甚至营养。但在20世纪不同的时候，这些化工产品跟营养补给原料跟食品也变得密不可分。在研发的历史中，许多同样的原料部分变成清洁用品，但类似原料也进入食品里面。虽然不会对人类立即造成影响，但数十年后的现在，种种的饮食过量、慢性疾病和焦虑问题逐渐浮现。许多时候过胖的人除了身体的不适，还要背上没有自制能力的罪名，但很有可能背后作祟的是超加工食品带来的上瘾和身体判断热烈储存机制遭到破坏。而且令人难过的是，美国和英国许多贫穷人家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就是这些超加工食品，这一切都加深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和世袭。便宜热量与养分的真正代价，超加工食品从某种角度来说是预先被咀嚼的食物，所以一般柔软顺口。但也因为这样，即使每克价钱便宜，可是会让人吃更多。这并不难理解， 超加工食品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摄取，因为好吃，因为便宜，所以吃下远超所需的量。而所谓便宜的热量，最后其实还是食品公司营收的成长在驱动。大量的广告更是推动超加工食品的扩散，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危及传统饮食。真正的食物毕竟要买食材，料理食物和好好咀嚼都是要花时间和金钱的。真正的代价都是经年累月后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洋芋片是不是洋芋片？在英国，品客跟政府的官司里就说它不算是洋芋片，因为天然的马铃薯不可能每一片都这么均匀。用部分马铃薯粉含其他添加物重新建构起来的这些洋芋片比较像是饼干蛋糕。品客的母公司赢了这个诉讼，因而免于洋芋片较高的税额。也因为这样，作者提到只有政府公权力和我们对政策与购买食物时的投票才有可能改善这些状况。读完这本书之后，每个要入口的东西都要多看一下成分表，不只是热量问题。在无法躲避超加工食品的现代，我们最具体能做的就是让很刻意的选择最单纯的天然食物吧。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十分感谢大家收听读书益智畅谈节目。如果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 dashyz.net 或是关注我们的粉丝团读书益智，也可以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节目，下次见。